拍手，热烈拍手，欢迎我们的院长。
好，非常感恩又能够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跟话语。那在第一堂的时候，我有用祷告祝福龙潭活水灵粮堂，那我现在一样把我在这个讲员休息室的领受化作祷告，成为祝福，能够让我们龙潭活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走在神的心意。所以现在我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祝福大家，祝福教会。亲爱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看到关乎龙潭活水灵粮堂的三个祝福的画面。第一个就是你让我看到他们，主啊，正在看一张地图，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地图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后来有一只手就在地图上，就在那边带着他们看到他们要看到的那一个地图的全貌。所以代表主的手会在你们的身上，会指引你们，让你们在未来这些年日看到神给你们的地区会有十个点，会让你们在那边开花结果。这十个点不代表说是你们的一个小组聚会的点，或者是社区聚会的点，它可能包含，但是它的范围更大，可能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业，他们在一起的组合是一种的混合式的一种的点。所以主会赐福给你们，以至于你们可以看到主怎么样用他的手把这个地图很清楚的陈明在你们的面前，而且会让你们的脚步能够被引导到那一些十个不同的点，以至于你们可以看到整个未来整个地区会充满了上帝的荣光，让黑暗能够全然的退去。主会施恩赐福给你们。第二，主让我看到一头牛，它的背上是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是很高大的建筑物，是一开始是用钢筋水泥所造的建筑物，所以这一头牛就非常的吃力，甚至好像被压垮一样。但是从这个时候有一束光打在这个建筑物的上面，这个建筑物就慢慢的改变，从钢筋水泥的建筑就变成玻璃状的建筑，非常的明亮，充满了荣光，甚至折射的光线是五颜六色，非常的美丽。主让我看到这个，我就感受到这是主在你们教会要赐给你们新的会堂。从财务的层面来看，是钢筋水泥是很沉重的，压得你们喘不过气来，但是从神的大能的工作来讲，它是一个荣美的像玻璃一样的那一个建筑，好像圣经上所说的新耶路撒冷，它明亮如水晶，在它的前面有玻璃海，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石，显出各种颜色的美丽。主的同在要在那里，要让你们担子轻省，那一头牛不会被压垮，那一头牛反而能够承载上帝的荣耀。所以主会赐福给你们，让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因为主说按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要使你们一切的所需用的都充足。主也对你们说，不是你们能够承担什么，你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你们。所以你们是瓦器，但是你们的瓦器中间有宝贝，所以你们放心，主怎么样子在这件事情上面恩待你们，你们必然看见神的荣耀会大大的彰显在新的会堂。第三个，主让我看到的是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手上都拿着一个小油灯，这个小油灯是点亮的，是能够在漆黑的夜晚能够让人家看得更清楚的，这代表了你们是聪明的童女，你们手上 都拿着小油灯，警醒、祷告、等候。主要在你们中间要形成两三个人或者三五个人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警醒祷告的小组。主会透过整个龙潭活水灵粮堂的两三个或者三五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小组，会让你们整个教会会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属灵光景，就是说你们会看见耶利哥的城墙会倒塌，那一个所有坚固的营垒会一个一个的倒塌在你们的面前。因为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有主在他们中间，就会听见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相信这就叫做小油灯的计划，是父神特别要赐福给你们的，以至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进入这样的两三个人或者三五个人祷告小组。它不是教会的祷告事工，它不是好像在小组聚会的祷告，它是发自圣灵的感动，让你们在圣灵里面自动的会形成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祷告，是从天上来的一个感动，不是从人的意识来的推动。所以主会赐福给你们，让你们在进入新的会堂之前，你们已经预备好自己，像聪明的童女是点着灯预备油，准备耶稣荣耀的再来。这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一个身份跟工作，主会透过这一个让你们看见，在未来你们的前面会显出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情却成为可能。神迹会让你们不断的经历，因为神他会透过这些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你们的前面是一片的荣耀遮盖你们，而且主对你们说，末后的荣耀必然大过先前的荣耀。谢谢主在龙潭活水灵粮堂的一个启示跟带领，我相信你必照着你的话成就你的事，让这个地区让活水充满你的荣耀。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这是我在刚第一堂在这个讲员休息室里面的一些领受，我把它化作祷告，我们就看神怎么样工作哈。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题目叫做战胜恐惧啊，战胜恐惧。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呢，这个新冠肺炎呢，这个肆虐全球啊，所以呢，很多的人心中充满恐惧。那特别是在重灾区哈，我们看到那个重灾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啊。啊，所以呢，我们台湾呢，虽然因为防疫得当啊，所以没有造成这么大的恐慌。不过基本上大家还是很担心是不是会被感染哦，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的，因为这是全球性的疫情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讲恐惧如何能够胜过，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题目跟时候哈。那我们先要来思想的是，有一句话叫做勇者无惧啊，就是你只要你够勇敢，你就不会有恐惧哈。那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用语，但是我打一个问号，就是说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难道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他不会恐惧吗？所以我就是要挑战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挑战不是没有理由的啦，然后用一个人的例子让大家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会打一个问号。这个人呢，可能有些人不认识，但是他却是鼎鼎有名的人哦。他是南非的这个第一位民选的黑人总统，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间。不过呢，在他的一个整个生命的过程呢，时代杂志用他做封面人物，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Long Way to Freedom， 就是漫漫自由路他也表达了他过去在南非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充满恐惧的。 他在1993年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他是第一位南非的民选的黑人总统。那他一生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的政策，然后呢希望能够达成种族的和解跟消除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跟贫困，所以很多人是非常钦佩他的。他为什么会成为我要举的例子呢？因为他在漫漫自由路里面他特别提到说，勇敢的人不是不会感到恐惧，而是战胜恐惧。那这是他当选第一位南非民选总统的时候，他在这个漫漫自由路这本书他所写的。他谈到他过去在长达二三十年的这样的争取，这样的一个黑人能够不再被隔离，能够达到族群和解的这个目的里面，他受了许多的苦。那他为了这个目标，他被控告定罪，说企图颠覆政府。那这是很大的罪名啊，企图颠覆政府。所以他就被关了26年啊，在不同的地方被关了26年，其中被放逐到一个海岛关了这个13年啊。你就知道他在被关的时候也被打也被行刑啊。所以你会发现他里面呢其实他也充满了恐惧，就是恐惧他是不是有一天他就不在人世间就被杀了，恐惧他的目标没有办法达成，枉费他的一生。你会发现这就是他说勇敢的人不是不会感到恐惧，而是战胜恐惧。所以呢，我相信恐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只要我们是人我们都会恐惧，这是正常的。只有一位不会恐惧，就是上帝。上帝呢，他是不会恐惧，在上帝的字典里面没有惧怕这两个字，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怎么会有让他恐惧的时候呢？所以呢，只有一位没有恐惧，就是这位上帝。但是所有人都会恐惧，那所有人都会恐惧，那你会说我不会恐惧，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恐惧啊。那我要说，如果人不会恐惧，大概只有两种人了。第一个，他已经死掉了，所以他没有任何反应。第二个，他重度意识昏迷，所以呢，天塌下来，地震发生，他也都没有感受，因为他已经神志昏迷了，所以他也不会恐惧。所以呢，如果你说我绝对没有恐惧，我完全一生都没有任何的恐惧，那恭喜你了。为什么？你可能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就不需要再恐惧了。好，那所以呢，我要讲的是什么？任何人都会有恐惧，包括我，包括所有的人，那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不要排斥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呢，不是恐惧，而是如何战胜恐惧。所以呢，我会从两方面跟大家来思想。我们第一方面要来看，到底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恐惧？人会感到恐惧的原因是什么？那很多所以呢，有些研究学者他就研究恐惧，就发现呢，一个人在一生中很多的恐惧他说大概他研究的对象超过上千人、上万人的时候，他说大概会有100多种的恐惧就是我们一生中间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让我们恐惧的，那大概有100多种的恐惧比如说有些人是怕蟑螂，有些人怕老鼠就怕暗等等，很多很多的100多种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了。那但是呢，这么多种的恐惧，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需要把它归类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会恐惧的三大类我们把它归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失去，就是我们怕失去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爱的我们在失去的时候呢，我们很担心，我们会恐惧所以呢，这个第一大类就是失去。那失去呢，大家会恐惧失去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面对这种意外或者飞机失事或者生病重病很可能威胁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很怕失去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恐惧的。那我们所爱的人，他会离开我们， 我们也会担心会惧怕，对不对？那我们的婚姻若遇到这个难处，我们会失去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面难过惧怕。那我们的工作如果没有办法继续有好的工作收入，那我们失去的我们的工作，我们找不到工作，我们也会害怕说我会怎么样活下去。所以呢，失去的本身是常常会让我们恐惧的啊，尤其是呢在我们等飞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啊飞机这个啊这样的广告说我们现在呢啊飞机有点状况了啊，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着陆，哇，会恐惧说会不会出现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平安的啊着陆啊。所以这些担心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会让我们非常的恐惧哈。那第二个是改变，就是呢环境改变，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改变的，那我们也会恐惧哈。啊，譬如说我们啊移民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国家，是我们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我们出国留学，或者是工作的调度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国家，那个整个面对的变动是很大的时候呢，这种改变呢会带来我们心中的恐惧。那譬如说我想到我第一次去美国啊，这个出国去做这个医学啊博士的研究的时候呢，我去到一个地方，带着我的啊女儿啊，还有我们一家三口呢就出去了，对不对？那去的时候要为女儿找这个小学嘛来读，她是小一的时候跟我们出去，那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一间啊这个小学，就要送她去这个读这个小学。那这个环境是很大改变，我第一次到美国，我需要适应美国的交通啊、语言啊、规则啦 啊很多很多我需要适应。那女儿呢需要适应在那个地方的语言能力的学习，还有学校的选择，还有面对陌生的环境同学，所以她也需要面对。那这种改变呢，对我女儿，对啊我，还有对谢师母，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会让我们担心跟恐惧的啊。那我的女儿呢要去上小学一年级，那谢师母呢带着她就去到的时候呢，她就不想进去，因为班上的同学很多是黑人，他更不认识，还有白人跟他颜色肤色不一样，然后他就一直不进去啊。那个老师说进来进来没关系啊，师母就给他推进去，去没问题没问题哈，没问题。哇，就怎么推都推不进去啊，真的他很怕，因为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些黑人这些白人都是，我也英文也不是很好，那怎么样子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所以他就不进去。然后呢妈妈呢跟他就掉眼泪了，因为一个要推进去，一个看他不想进去，那不知道要不要离开，哇，僵死下来都掉眼泪。那老师就过来，老师说来来我带你进来进来进来，他就不进去啊，因为他害怕。哎，后来呢哎，有一个韩国籍的黄皮肤的跑过来说啊来来来，意思说很友善说我们进来我们一起走，哎，很特别的，哎，他就跟他进去了。所以呢谢师母呢里面呢就非常的感恩，因为他里面一直祷告说怎么办怎么办，僵持在这里两个都掉眼泪，那这个更难了，因为一掉眼泪就更难了，对，因为都舍不得。结果他就进去了，然后呢谢师母赶快离开，不想让他看到，赶快到躲到车子里面，就在车子里面哭啊，啊主啊你一定要帮助这个孩子，他来到陌生的环境，他不适应这个，他语言也不够，那怎么办？哇，还会不会被霸凌？哇，很多了。哎，祷告完就走，没办法，不敢再回头看了啊，因为很担心他一回头看他会跑出来这样子。然后呢，那一天呢很特别哦，那一天我女儿回到家，然后我谢师母说怎么样？今天过得还好吗？妈妈，我告诉你，我交到一个新朋友啊。韩国人，所以这个黄皮肤了，所以他说那明天要不要出去？要。哎，哇，他突破了他的什么恐惧耶，啊，因为有一个什么他认识的黄皮肤的同学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这就是人会遇到改变的时候呢就会有恐惧啊，对不对？那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环境大改变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恐惧，特别是改变成我们不习惯不适应的那个环境， 好，那这个情况下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恐惧担心出现。第三个是孤独啊，就是很多的事情出现，我们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的时候，我们力不能胜啊，我们就觉得怎么办。那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不但是孤独感，而且会感受到恐惧，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办，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吗？那这就是我们会想的。好，那大家都知道开刀对不对，彼此相爱的夫妻啊，他们在面对有一个人要开刀的时候，他们会彼此打气加油啊，鼓励对方。可是呢，一旦送进开刀房，没有一个配偶能够进到开刀房，在那边看医生开刀，不可能嘛。医生说啊，对不起，你就到门外，你只能在门外等候开刀结束的消息。那可能你会担心说，万一有开到一半，然后就有人叫你进去说现在遇到什么状况，拿这个检查资料给你看，然后看到开刀，哇，你就越来越担心对不对。所以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即使是彼此相爱的人，他们一旦面对配偶要去开刀的时候，也只能够让配偶一个人去单独面对开刀的危险。好，那只能在门外。那我要讲的是，每一个人我们一生总有一天走到人生终点站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走的。再相爱的人，你也没办法陪你走这段路，因为这段路是必须要单独去走。那所以呢，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害怕。好，那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这三大类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或多或少遭遇过，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会惧怕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三大类里面我们都没有。好，那这是我先把整个我们可能有上百种的惧怕的原因分成三大类，一个是失去，一个是改变，一个是孤独。那如果知道之后，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才能够战胜恐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所以呢，能够战胜恐惧的关键在哪里？好，我们就来学习。第一个关键就是上帝的同在。那这个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呢？因为我刚才讲到孤独是我们会恐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嘛，所以呢，上帝的同在就让你不孤独嘛。就像我的女儿有一个韩国人的这个女孩跟她同在，她就能够胜过她的一个恐惧。所以呢，上帝的同在呢更宝贵。为什么上帝的同在更宝贵呢？因为呢，上帝的同在比一般人更加的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一看到底圣经上说这位上帝与我们同在会产生怎么样子的一个帮助跟事实。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特别是我在探访病人的时候，我喜欢常常用这个经文来送给这个病人，然后叫病人说你一定要常常用这个经文来祷告。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说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然后他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怎么样，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三个必，对不对？必定坚固你，必定帮助你，必定扶持你。你看这是 保证啊，打包票的。好，意思我不会撇弃你啊，我不会不理你啊，对不对？我会帮助你哦，我会坚固你哦，我会扶持你。所以呢，这个经文呢，我觉得非常的棒。在我们做医生来看病人的时候，我常常会送病人，特别他要开刀，他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常常这个经文会成为他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安定丸，他就真的就定下，因为知道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那圣经里面呢，不但讲这样的经文，而且他以赛亚书43章他也这样讲哈，我们一起来念。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的时候，你必不水必不淹没你，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必不会烧伤，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人生总是有经过大水的时候，有经过大火的时候，但是呢，在大水跟大火中间，这一位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经过水火也不会因为水火而被淹死或者被火烧死。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遇到火灾不会被烧死，而是说在神在人的困苦中，因为上帝的同在， 这个困苦的环境造成我们的恐惧的这个因素就会全然的除掉。我再说一次啊，可能我们有时候没办法从水火中脱困，可是水火没有力量伤害我们，特别是透过惧怕来伤害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是被保护在上帝的同在中。这个水火会让我们害怕，对，现在大楼起火了，我们被困在浓烟中会害怕，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被害怕所辖制，我们里面仍然是有平安。好，那这就是所谓经过水火，我们都因为神的同在，我们有平安，我们没有惧怕。不是说我们一定不会被水火淹死或烧死，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重点在这里。那当然神也会显神迹哦，圣经里面有神迹，说有些人被丢到火窑里面没有被烧死，哎，很平安出来，也有，也有圣经说，哎，掉在水里面也没有死掉啊，对不对？有，所以呢，我们不能说都没有，但是也不能说都会这样。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说我与你同在，所以你一定会战胜恐惧，你的心里面一定会充满平安。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这个经文是写，因为他们遇到很多大水的大火，因为外面的敌人侵略以色列人，然后把他们掳到他乡异地，然后杀害他们，然后呢做很多的破坏，所以呢他们呢是害怕的，因为怕被这个敌军抓到就被杀，就被打，就被绑，然后就被送到他乡异地，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害怕。所以你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纳粹政权追杀犹太人，犹太人非常害怕，因为只要看到人就给他抓起来送到集中营，然后让他们在里面受苦，甚至用毒气啊让他们死掉。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怎么样子追杀犹太人，然后我们想想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到处躲闪，但是呢还是被抓到，那种恐惧的心。那但这边讲到说上帝的同在让他们呢不会惧怕，即使被抓到集中营，即使遇到毒气，但他里面的平安是不会被惧怕所胜过。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上帝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那用实际的例子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啊，人类登陆月球啊，我们知道这个是1969年人类呢啊登陆月球，那是阿姆斯壮，他是第一个人类踏上月球表面。那登月小姐在旁边。那我要问的是，如果你是阿姆斯壮，你一个人踏到月球表面，你会不会害怕？我还真的会害怕，因为那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是一个跟地球完全不一样的环境，是一个对我的生命是有威胁的环境，是我一个人会面对的环境，所以都会害怕。好，那所以呢，美国太空总署当然不会让一个人登陆，对，所以总是要再派一个人在旁边走，所以就跑一个人出来，就两个人在月球旁边走，哎，这样比较不会害怕，万一突然间有什么状况出现，他们都两个一起面对。好，当然也不能只有两个人这样，还有一个人在天上，对不对？所以呢，就必须有三人小组，哈，三人小组一个人在天上那个飞啊，才能把它接上来啊，不能三个人都在地上，万一飞不上去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在天上，那个等下接他们回来的那一个一定要在天上。所以呢，这三人小组，所以他们为什么登陆月球一定要三人小组？因为两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这样子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彼此呢打气加油哈。那这是非常重要。那其中一个人叫做阿姆斯壮，他都知道，对不对？另外一个人呢，为什么特别介绍艾德林？因为呢，他们两个人呢，在登陆月球的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都创下第一的啊一个计划哈。第一个就是阿姆斯壮，他是第一个人类的啊踏上月球的，他脚印是他留下来的，所以阿姆斯壮啊在人类历史里面留下第一枚人类的脚印在月球上面。那么艾德林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艾德林呢，他又创了什么人类历史的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在月球呢领圣餐，领圣餐，这个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在月球领圣餐哦。那领圣餐，我们知道就需要圣餐杯、圣餐的饼，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在月球领圣餐？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基督的信仰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设立圣餐，他说：“这是我的杯啊啊，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啊。”这个杯代表耶稣的血，那饼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的罪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打破他的身体啊。所以呢，饼跟杯是代表耶稣他为我们的舍命牺牲，对。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记，每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其实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因为耶稣不是只活在2000多年前的耶稣啊，啊、哦，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饼跟杯只是纪念2000多年的耶稣啊，他为我们舍命啊，只是这样，不是只因为耶稣昨日到今日到永远，他就永远活着啊，他永不改变啊，所以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当我们现在领圣餐的时候，其实耶稣就好像在我们的中间，透过思念他为我们所流的血，所打破的身体，我们亲自感受到他的同在。所以呢，耶稣是在圣餐的时候特别会显出他的同在。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在领餐的时候，哎，怎么我的病得医治的？我们台北的洋堂有一个啊弟兄，他领圣餐，他本来是啊这个牙齿痛得要命啊，啊根本没办法找医生，要先没办法知道。哎，那一天他领圣餐的时候，哎，怎么忽然领完他的牙齿就不痛了哈、啊，然后一直都好了。啊、还有你们看到很多这种见证，就是领圣餐的时候得医治。为什么领圣餐会得医治？因为它不是只有纪念2000多年那个，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不是。他每一次领圣餐都是上帝的同在，耶稣的同在就临到我们的中间。神的同在在哪里？哪有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会发现在医院里面，我们都看过啊这样的一个 YouTube 里面的影带，就是我也看了，我觉得这不可思议。就是在台北有一个医院，那个病人已经80几岁了，他已经是病危了，在加护病房。那他的孩子去看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办，医生也说大概没什么希望。那他的孩子呢就领圣餐，因为这个病人不能没办法喝，没办法，因为都插很多管子了，他们就在他旁边领圣餐。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欢迎。所以呢很特别，他领了大概3次圣餐。诶，这个爸爸，他们的爸爸的病怎么越来越好？哎，后来就离开加护病，后来就到普通病，后来就出院，后来到世界啪啪走啊！这怎么会这样？才80几岁的人呢？所以呢，这个见证就在 YouTube 里面就成为很多人看的一个内容啊。那我看了，我就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虽然我是医生，觉得这是微乎其微啊，不过我相信，只要有上帝同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这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惧怕。所以呢，那神的同在好像很抽象，对不对？但是呢，圣诞节耶稣降生在马槽，对不对？我们看到圣经说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啊，对于基督徒很熟悉，对于福音朋友可能不熟悉。以我认识，马我认识，内我认识，利我认识，四个字凑起来我就不认识。那这边翻译说，以马内叫做神与我们同在啊，原来耶稣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那一位非常宝贵的那一位啊，哇，太棒了，对不对？那我以前看这个经文呢，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后来我遇到一个见证，我就哇塞，真的是很棒哦，所以我讲给你们听啊。就在桃园我们的林良堂有一间教会哈，那一天呢，我去主日讲道，然后台下坐了一个福音朋友，他来参加主日。那这很奇怪，他怎么会跑进来参加主日？他又没有信耶稣，他就跑进来，因为他是被人邀请来的。那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来坐在下面，因为呢，那是他的需要。那很有意思哦，就是他是那个桃园地区那个同济会啊的那个地区的负责人。那他是新手上任，他要办一个同济会的大会，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讨论来讨论去，他很担心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面有惧怕。我这个新任啊，新手的这个主要负责人呢，我真的怕把事情搞砸，所以他就很害怕、担心啊、忧虑。哎，那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一艘船上，那这艘船他就坐在船上那边，就很担心说怎么办，那个同济会的大会怎么办？哎，现在还没有头绪。哎，就在他担心的时候，忽然间在他的对面出现了一个啊白胡须的、穿着白衣服的慈祥的长者，就坐在他的船的另外一面。他就看到他，哎，他怎么坐在我船？他什么时候出现都不知道。然后在梦里面，他就跟他聊天哈。然后那个长者就说：“哎呀，你心情怎么样啊？啊，我心里很焦虑，很惧怕。哎，我要办这个同济会大会，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新手上任啊，他很怕把事情搞砸，等等。”然后那个长者就安慰他说：“哎，不用担心哦，我会帮助你的哈。”他就聊天聊聊，聊到后来，啊，聊完了，那个长者说：“我要走了哈。”哎，忽然间就不见了哈。 好，那在走之前，那个同济会的那个人，他在梦中就问这个长老说：“哎，不要走，你先留下你的名字啊！”啊，那个长者说：“我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啊。”啊，那个长者就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啊，啊，那个同济会那个不是基督徒，他就只听到以马内利这四个字，然后呢，那个人就那个长者就走了，就不见了，他就醒过来，以马内利哈，他就假意思说他有印象，可是呢，当他醒来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想出三个字啊，叫做以马内，以马内。啊，第四个就想了半天想不出来，以马内什么就想不出来，所以他就很苦恼。他说明明在梦中，他有跟我讲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哎，有四个字，为什么第四个字我想不出来啊？哎，他就去问同事，同事说，哎，这个好像是教会的人才知道，你们最好去问教会的人啊。他就找一个基督徒，哎，请问你们教会知道什么叫以马内？内还有什么？哦，我知道，哎，那个以马内利啊，哎，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四个字啊。啊，哦，我告诉以马内利。他说：“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以马内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啊，懂了啊？那你要不要来教会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意义啊！”哎，他就来了。所以你看到他是因为以马内忘记一个字，他问到基督徒，基督徒跟他说：“以马内利啦，那个字叫利。”那所以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就来到教会，想要来寻找这位与他同在的上帝，帮助他在办那个同济会大会的时候能够办得好一点。他就坐在下面，那时候我在台上讲到，那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都讲圣经，他都没有基础嘛。可是后来呢，他就信了耶稣，哎，后来他就成为基督徒了，受洗了。哇，所以我就看见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没有受洗啊，对不对？有一些人啊，听了这个主日啊，讲到很多也没有受洗啊，那为什么？因为还不认识上帝的同在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帝的同在，让我们成为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喜欢上帝的同在，因为他的同在会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扶持你。你相信这句话吗？我相信。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很需要上帝的同在。那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说，主，我在面对恐惧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那这个上帝的同在就是耶稣。那我们看一下，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一次他跟他的学生在加利利湖忽然起了大风浪，哇，他的学生都是渔夫比较多，哪有在怕的？可是那一次的风浪特别大，那船都装满了水要下沉，然后风浪继续的，哇，好像他们要被吹到海底一样，哇，他们很紧张很害怕，就赶快把耶稣叫醒，因为耶稣居然睡着了，这么大风大还睡得着，表示他真的很平安哦。那叫醒了耶稣就起来就说了这样的话，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哎，风浪就止住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惧怕？你们没有信心吗？好，你会发现，请问谁在这艘船上？耶稣。那耶稣他里面又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在这艘船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上帝与他们同在，然后一发生，整个风浪就止住，哇，那个害怕就离开。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我有一次搭飞机啊，啊，你知道搭飞机我们最怕遇到乱流嘛，乱流很强的时候，飞机高高低低，我们就很紧张啊，对不对？啊，那一次我搭飞机的时候呢，我就啊遇到这样的状况。那我坐在我的位置上面，哎，旁边忽然有一个弟兄说：“哎，你是谢院长吗？”我哦，你怎么认识我？啊，因为在电视看过你，我想应该你是谢院长，就问你啊，我们就聊天，对，因为居然在飞机上碰到一个弟兄，那组内的弟兄姐啊，就谈谈了，哎，就遇到飞乱流，这正谈很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哇，就飞机就开始上下震动这样，哇，大家都不讲话，对不对？就赶快祷告。所以每一个人都各自祷告他们所信的神嘛，所以就啊啊啊啊啊！我也祷告不讲话，他哎，但是我祷告偷偷看他，他怎么都没祷告呢？奇怪，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强的信心呢？乱流很大呢，真的高高的很怕摔下去，他居然还在做他自己的事情，都没有祷告哎！啊，我都这样子警醒祷告，对不对？然后等到经过乱流区之后呢，我就问他：哎，弟兄，我很佩服你的信心。我们看哦，这刚刚乱流我都祷告，你都没有祷告，你很放心呢，你真的信心很大呢。他说：“我告诉你啊，为什么我有信心呢？因为你与我同在。”啊， 我与你同在。他说我为什么说你与我同在啊？因为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啊，对不对？你与我同在，这个飞机不会那么快掉下去的啦，嘿，所以我很平安的啦。哎，我说你怎么大的信心啊？我都没有想过，哇，他教了我一课，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所以这架飞机不会那么容易掉下去的，所以他就很放心做他的事情，因为我与他同在啊。你看了解我意思啊？所以我就被教导哦。如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信心到这个程度都不怕这个乱流啊，那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岂不是都不用怕，对不对？我是人啊，他对我上帝所使用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认知，那岂不是更不会害怕，对不对？对啊，所以呢，下次搭飞机欢迎免费邀请我跟你一起搭飞机哈，我可以省很多钱呢，开玩笑的哈。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他认出我与他同在，飞机是安全的，因为他认定我是上帝所重要的仆人，那上帝一定与我同在，所以他还是安全的。这样了解哈，意思说如果人对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都会平安不怕，那更何况我们对神，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就是我要讲的，耶稣会挑战我们，大风大浪在人生中一定会发生，没有一个人一生中没有遇见风浪的，一定会发生的。那风浪一定出现，可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战胜风浪是耶稣说的。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意思说你们对我有信心，风浪就会变回平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第二个我们能够战胜恐惧就是呢，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说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惧怕呢，要产生一个对抗啊，那就好像跷跷板一样，那信心跟惧怕两个是在跷跷板的两端，信心越大恐惧越小，恐惧越大信心越小啊，这个是很真实的啊。那我们要知道信心跟恐惧的跷跷板有一个支撑点，对，一定有个支撑点。那问题就是要问你的支撑点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支撑点是惧怕，那我们的恐惧就会更大只啊。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没有比害怕本身更让我们害怕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就你的支撑点如果是害怕，那你这个恐惧就会越大只，越来越大，那信心就越来越小。所以支撑点很重要，支撑点决定你到底是有信心还是活在害怕里面。支撑点是恐惧，你的恐惧就越大。那用医学来讲你就了解，譬如说晚上失眠啊，就是睡不着啊，要吃助眠剂嘛，对不对？那我们睡不着吃助眠剂，我们就睡得比较好啊，那就用药物来控制。好，有一个病人去找医生说，我要出国，你给我开更多的这个助眠剂，让我能够啊出国可以吃，免得我在飞机上啊在他乡异地都睡不着啊。医生就开助眠剂给他，哎，他就很高兴的出国了。结果到国外才发现啊，忘记带助眠剂啊。哎呀，怎么这样子？怎么装行李的时候忘记了，就放在家里面没有带出来？好，我请问大家，请问他睡觉会睡得好吗？不会啊，他一直依靠助眠剂嘛，对，所以他的想说助眠剂可以帮他睡得很好，可现在没有带助眠剂，所以每天晚上睡他就想说，我今天晚上到底睡得着睡不着？我到底睡不着睡不着？他就很担心失眠，他越担心失眠就越失眠，越担心失眠就越失眠，越失眠失眠就越来越大只，对不对？因为他的自身也是怕什么？失眠，惧怕失眠，所以他这边的失眠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一个人睡不着觉，越担心睡不着觉的就越睡不着觉，同不同意？越担心害怕的就越害怕，就这个意思啊，这样了解哈。所以呢，支撑点很重要。所以呢，因为没有比害怕本身更让我们害怕，所以你们听过这个故事，那个撒旦专门要杀人嘛，对不对？他就跟他的下面的小喽啰说，你去给我杀那个城市2000人呢，给他杀死。所以那个罗罗就去杀死那个城市2000人，然后回来报告大王，我已经完成任务，杀死2000人了。大王说，乱讲一通，我的消息说你杀死了4000人，我告诉你杀2000人，居然杀4000人。报告大王，2000人是我杀的，2000人不是我杀的，2000人是吓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害怕本身就会杀死人了，不是你被杀。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人啊，我们一定要战胜害怕。我们不会害，不是说没有害怕，我们要怎样战胜害怕？所以我们要对害怕本身更害怕，不要 让他来辖制我们。信心的大小呢，跟这个支撑的对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哦。那所以呢，信心的大小呢，跟支撑对象，那如果信心要支撑点呢，第一个靠自己，对，我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就是靠自己，我自己都可以面对一切，我靠自己就好。但我要问的是，自己靠得住吗？自己靠不住啊，对不对？你哪有靠自己？新冠肺炎一旦感染你，你靠自己靠得住啊？你要送到加护病房啊，还是要靠医务人员，对不对？要不然你就死定了。好，所以自己是靠不住。第二个，靠别人啊，靠医务人员也可以啊，我就靠医务人员。哎，医务人员也会被感染，对不对？是啊，所以他也没办法百分之百啊，他用药也不一定都能够好，对不对？所以靠别人也没办法。好，那靠什么？啊，靠假神。靠假神就是靠偶像啊，哦，我拜很多啊，对不对？拜这个拜那个，我拜很多，所以呢，应该他会保佑我啦，啊、哦，所以呢，靠假神。那但是问题是，假神真能够保护你吗？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说假神啊。好，圣经上说啊，这个假神叫做虚无的偶像。好，偶像是人手所造的。好，我们一起来念：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够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嗅觉，有喉咙却发不出声音。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好，意思说这个偶像啊，即使五官都有，但是都没有功能啊。好，所以呢，造偶像的跟靠偶像的都是虚无。你要找他帮忙，他说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啊，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这个就是发生在台湾的南部、哦、有一个地区啊，那个草坪上，有一天早上起来，怎么发现有上百尊的偶像被丢到那里啊？哇，大家觉得奇怪，这偶像怎么跑到这边来？原来是有人把上百尊放在那个地方，把它丢掉啊，这个麻烦了，要怎么请他走？所以旁边要换一个祭拜的东西，因为他万一没有处理好会遭殃啊，所以就放在那边。好，我要讲的是什么？请问这个偶像难道不知道有人偷他，把他放这样？那为什么他没有跟那个偷他的人说：“你胆敢偷我，活的戏？”没有啊，因为照样被偷，所以几百尊都放在那边，都没有一个人讲话，没一尊偶像在讲话，对不对？所以全部搬到这边来，搬离他原来的位置，被搬到这边来。那偶像有没有说什么？没有啊，那这个人还是做着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讲的是，其实偶像你不用怕，偶像背后的那个黑暗权势才要怕嘛，对不对？那个是会来攻击我们的，这叫做属灵征战嘛，那你们都听过。但是我要讲的是，你也不用怕他，因为偶像呢背后的黑暗权势也没有比上帝还大嘛，对不对？所以那一些也是不用怕他们。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偶像也不用怕。所以呢，真的要靠什么？靠什么？真神。真的要靠真的神。那真神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真神。真神就是呢，这个圣经说是要信靠独一的真神，就没有这么多神明啦，就是一位啦，一位就够了。哦、啊，拜了拜上大神的啦，哦、啊，其他的呢就不用去拜了，因为呢，你找最大的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信靠这个独一的真神。那独一真神有两个特质，第一个他是创造主，就是代表神的大能，就是说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个大能者哈、哦。哇，宇宙万有多大？你看这个是整个哇银河系整个星云，对，还很多密密麻麻的星体。那我们地球在这个也是非常渺小的，对。那我们人在地球上更渺小啊，像沙子都比沙子还小，对。那这是谁造的？圣经上说，好，我们来念：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哇，太棒了，对不对？今天我坐在这里，我不认识上帝，但是我还活着，这代表啥？上帝是真的。因为这边讲说，上帝把他的生命气息，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座的，即使你还不认识上帝，你也不知道有这个人，这个上帝存在，但是你还活着，你怎么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因为你活着，所以上帝是存在的。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不管你信不信他，因为你活着还一口气，你就存在，因为生命气息是他赐给你的。所以呢，你现在活着坐在这里，我现在活着站在那边讲话，我活着我能讲话，我能看到你们，这就是代表上帝的存在，我的存在就代表上帝的存在，同不同意？这是圣经的讲法。那你可能不相信，那我没办法，对不对？那是你的想法。但是圣经很清楚说，因为你的存在反映出我的存在，因为你的生命气息是我给你的。 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上帝是不存在的啊，所以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宇里面，他也不会吃人这个祭物了，都不会了，对不对？他就说他不住人手所造，也不需要吃人所给他的，他不缺少什么，他反而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嘛。所以这才是我们要信靠的对象，对不对？那我们看到阿姆斯壮，他在月球哇踏上去留下这样的一个脚印啊，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啊，这是第一个人类踏在月球上面的脚印，这非常棒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阿姆斯壮他的感受是什么。好，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一切的事物都寻求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自幼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由受其影响啊，就染上了唯物论的偏见跟成见。这次我登上月球，看到了宇宙的一部分，就以惊叹大千世界的壮丽宏伟。你看，一个无神论的人啊，一个唯物论的人，他只相信科学，他只相信他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但是他一旦登上月球，他就发现哇，赞叹不已啊，大千世界，对不对？然后继续讲啊，好，我们来念啊。我感觉到人类智慧是如此的渺小，你可以跟着一起念哈。我所观察到的错综复杂、千奇万妙、有条不紊的秩序中，我凭良知推断，没有一位创造者、统治者、统筹规划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不得不抛弃唯物主义的偏见和成见，坦率地承认宇宙有它的创造者上帝。这阿姆斯壮讲的哈。表示说他过去是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无神论的影响，只相信科学，只相信人的智慧，但他现在说我凭良知要告诉你们，确实有一位创造宇宙的那个智慧的创造者，他存在，我必须相信他。所以这是他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啊感动啊。所以呢，圣经上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对不对，创造这个整个天地万物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当你有一位上帝的同在，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大有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请问你会不会怕？不会怕啊。你遇到什么难事，对他来讲都是小 case 啊，对不对？你遇到什么大风大浪小 case， 遇到什么疾病难事不小 case 啊，对不对？所以呢，对他来讲是没有难成的事嘛，所以你有他陪伴你，你还怕什么？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因为他是全能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那对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有时候我还不太能够完全了解啊。不过呢，因为这个病人所遭遇的，我就开始有一些认知啊。就是我在台大医院当医生的时候，这个无恋人呢，弟兄夫妇呢，他们呢就给我一个上了一课。那因为无恋人呢，这个弟兄呢是啊无神论者啊，是一个金铁器人啊，非常铁齿的人呢。他太太是基督徒，跟他怎么传福音他都不相信。那有一次呢，这个他的先生就生了重病啊，一查急性白血病。在当时呢，化疗没有办法治疗，只能做骨髓移植。而当时骨髓移植在台湾刚开始，他是第一还第二个做骨髓移植人。然后要做骨髓移植前，要先控制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结果没有想到做骨髓移植前，他就发高烧。发高烧发到四十几度，怎么退烧药都没有用，抗生素什么都没用，所以他真的很辛苦。他太太就说，老公你烧到这么辛苦，你要不要考虑相信耶稣，让他来帮助你？不要，我靠自己，我从小到大都靠自己，不需要靠人，但是你们去靠我，不要，你们没有能力来去靠我，没有能力不用靠。结果就继续烧，烧到昏头转向。太太又说，老公你要不要来依靠耶稣了？他已经烧得昏头转向，说好了，那你要不要请牧师明天来给你施洗？后来钦差令了，随便了，随便了，就赶快了。好，结果隔天牧师就来给他施洗，就给他奉父子圣名给他施洗，点三滴水给他施洗。施洗完，怎么烧就退了？烧就退了，烧就退了。医生来查房，那烧怎么退？你们做了什么事？昨天那个牧师有来给他抵三滴水，他就烧就退哈，真的，在水在哪里？在水罐子里面，来研究一下，研究一下，这到底有没有？没有啊，这都是开水啊，没有什么中药啊，都没有啊，所以呢，医生也没办法解释啊。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也没办法解释，他真的退烧，退烧又开始做骨髓移植，骨髓移植哇不得了，第二个难关，产生非常严重的排斥现象，整个皮肤到处都密密麻麻的出血点，然后肠子就一直拉一直拉到那个肠子的黏膜都拉出来，你非常严重的，所以医生就跟家属说，病危通知，你们预备后事，因为他大概没有办法好。那我们这些这个医生护士，我们都不能进去啊，因为我们在外面，因为他是隔离病房，所以我们就在，还好他有窗户啊，有一个麦克风可以讲。我说吴烈呢，我们来看你啦，我们为你祷告哈、哦。现在呢，你现在很危险，但是呢，上帝与你同在，我们要为你祷告。太他没有难成的事，你要对上帝有信心哦。那就这样讲话，哎，啊，他就是昏昏沉沉这样子好。但是后来他有听到我们不断为他祷告，哎，很奇妙的，后来真的他的皮肤的出血点。他的拉肚子越来越好，越好，哎，后来就好了，后来就出院了，哇，真的，这是跌破眼镜啊！医生都跌破眼镜了啊！但是医生就不好意思跟他讲说当时很危险啊。然后后来回诊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讲说啊，哎，我经过半年的观察，你真的好了哈、啊。所以的话跟你讲，当时我们啊的感受，就是我们以为你会从台大院的后门抬出去，没有想到你居然从前门走出去啊！所以对不起，我们这个那时候这样讲会打击你的信心，但现在你好了，我只能跟你这样讲，你看到没有？然后他太太也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当时你生重病了，你很危险，你的家人都跟我讲说要去拜 啊拜这个拜那个，全省庙宇走透透啊，然后每次抽签呢，都抽到什么下下签，说此病必死无疑啊，所以我也不敢跟你讲啊。因为此病必死无疑，但是我能祷告，所以他才一直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他，哎，后来此病必死无疑居然好了，到现在还活着哈。我前几天碰到他，嘿，那他好了十年，感恩礼拜叫我去做见证哈，我就发现哇，真的上帝真的是全能的神啊，在医生不能的居然上帝把他医好，而且活这么久啊、哦、那所以那个做骨髓移植的那个医师也觉得非常稀奇，说哎呀，你的上帝真是太厉害了，我们都想放弃了，可是上帝没有放弃你，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信靠独一的真神啊！创造主天地万有都是他造的，他哪有没有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嘛，对不对？好，第二救赎主，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救赎主，就是代表他的大爱。那救赎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什么叫救赎，但是掳人勒索案付赎金把人救出来应该有印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台商啊，那他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他是掳人勒索案的主角，他在广州啊被歹徒掳人勒索了，就放在渔船的船底，就开走，开到哪里？哇，开到新加坡，开到马来西亚，哇，印度就照那么远，然后呢，哇，就打电话说你家属要付1亿多的赎金呢、啊，哇，很大的赎金，我们才放人哦。哇，家属赶紧筹钱，然后就到，然后去报案，然后就说放哪里，你去拿，等等，这样子。啊，最后呢，哎，歹徒发现哎有钱，所以他就知道他们去付钱，他就把这个人呢就一直开哪里，开到澎湖险礁，就把那个丢包到在那个孤岛。那这个歹徒有点良心，就后来还把一只手机快用完的手机就给他说给你用，嘿，啊，那就走了，歹徒就走了啊。然后呢，他拿到手机。一个人在孤岛，虽然手机的电快用完了，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太太，他跟他说我现在在孤岛不知道在哪里，那太太听了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那全世界孤岛这么多啊，你在哪一个孤岛啊，所以人不知道，所以呢后来还好了，手机有什么定位，所以呢后来呢手机定位说是在澎湖的某一个岛，所以呢我们海巡署就派很多在那边绕啊，也不知道哪一个岛啊，对不对，至少那种大声公说你在哪里啊，原来讲到了闹了几天几夜，后来终于听到有声音说我在这里啊，终于就把他救回来了。那我要讲的是什么，这叫救赎，救赎他是被歹徒所掳去的，然后呢需要一笔钱把他赎出来啊，这叫做救赎。所以你就了解救赎主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是被掳去，那被什么掳去啊？我们啊，人生的这生死抉择很重要哦。哈、哦，第一种抉择是一生两死啊、哦，一生两死，就是我一个出生啊，就我生下来，可是我两种死亡，第一个是我的肉体死掉，第二个是我死在罪中啊、哦。那为什么我说这要讲？因为呢，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你替罪啊做工。他给你的工钱就是 Holy See 啊，意思是这样，你替黑道老大做工， 后来他就是让你死，因为你知道太多秘密，我的心就类似这个意思啊，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如果没有脱离罪，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死啊，那是整个灵魂的灭亡，不是只有身体的死亡。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挪亚方舟，哇，那时候整个世界呢充满罪恶，大人小孩心中所思念都是不好的事情，然后所做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呢屡劝不听。后来神说我要洪水毁灭大地，啊，但是有一个人呢，挪亚造了方舟，他们一家八口得救，其他都不愿意嘛，所以只有一家八口得救，所有人都被毁灭。这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啊，所以你会发现新冠病毒也是一样，新冠病毒如果你不照着政府的防疫措施去做，你就喜欢啪啪走，然后去到人多地方就去跟那些人接触，那你一定被感染了，那感染以后得肺炎，那后来死掉，那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呢，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新冠肺炎，我下讲的是罪的病毒，罪的病毒，新冠的这个肺炎病毒席卷全球，全世界都可能被感染，同样罪的病毒也是感染全世界，所以呢，没有一个能够胜过啊，因为呢，它太强了。所以呢，我们可能就陷在这个死亡里面，所以叫一死一生两死，一个是我一次的出生，一次的肉体的死亡，但是还有一次是被罪所杀死，哦，死在罪中。那第二个呢，是一死两生，所以你要做抉择，一死两生，就是我肉体总会死啊，可是我两个出生，一个是我肉体的出生，一个叫做重生。所以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意思说，我们如果没有重新再生过一次，就不能够回到我们生命的源头。神的国是我们生命源头，它是我们生命气息的供应者，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天上，应该回到神那里，那是我们的生命源头嘛。所以呢，当我们重生，我们跟神连线，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断线的，就是因为有罪嘛，罪让我们跟上帝隔绝嘛，就断线。那但现在因为耶稣救我们，所以呢他救赎我们，把罪拿走了，所以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跟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国，那就是重生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决定啊，到底我是要活在一生两死的里面，还是活在一死两生的里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所以呢，耶稣来到人间就说啊，他生一个儿子，那叫什么？耶稣。那耶稣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呢，就是救主，他就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流出他的宝血，牺牲他的生命。那照着圣经所说的，就是呢，我们看到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他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你会发现呢，这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了罪恶的捆锁，我们就可以重生得到新的生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当时哇，号称永不沉落的啊游轮，浩浩荡荡的从英国出发，结果没想到在大西洋碰到冰山就断掉，那就下沉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在这个悲剧的里面有让人感动的故事，不是铁达尼号的那一个啊，很罗曼蒂克的那两个人在甲板上，然后说这样子，然后风吹来，好写意哦，好罗曼蒂克。不是讲那个啦，我要讲的是真实，那个是假的，那是虚假捏造出来的哈。我要讲真实发生在铁达尼号那时候的悲剧的里面，就是有一位牧师，他也在这艘船上。那他呢，就因为父老啊，那个年纪大的啊，还有妇女啊、老幼都可以先拿救生衣做救生艇先走。那些强壮的留下来，因为他不够，那个船跟救生衣就不够，所以呢就那这个牧师他年龄比较大，他有一个救生衣，那他也在水中，那在水中等候救援。可是他发现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怎么也在水中掉在地上，他就游过去，年轻人你信耶稣了没有？没有。你要不要信耶稣？不要啊。他就海浪又把他们带走，然后海浪又把他带回来，他又碰到这个年轻人，你要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很重要啊！信耶稣回到我们爱我们的上帝面前，你要不要信耶稣？不要啊！又跑到海浪又把他推走，然后又说：“那我第三次碰到你一定要信耶稣啊，因为上帝又叫我来找你啊！”反正就是类似这样推来推去，推了半天他都不要，对不对？后来我告诉你， 这个牧师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牧师知道他已经游得精疲力竭，已经没有办法再，因为那海水非常冷，那冰山很冷，他看他已经挣扎，他就牧师就说：“我把我的救生衣给你。”所以牧师就把他就给他，你穿着，我希望你能够信耶稣。然后又被海浪推走，牧师就没有再回来了，因为就被海浪吞噬就下去了，就死了。可是这个年轻人活了，因为他有那个救生衣，后来就被救起来。后来呢，他就跟人家讲说，那时候有一个牧师是这样子的爱他，他自己把他的救生衣给我穿，他自己就沉到水里面，你知道吗？后来他就信了耶稣，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为他舍命，他才能够活着。那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本来应该是我们死的，但是我们没有死，但是耶稣却死了。所以呢，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因为救赎代表神的大爱。那这个大爱呢，到处都会发生，只要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也会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本来是青梅竹马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后来长大结婚，一个叫七哥，一个七嫂。那他们本来是很好的青梅竹马的朋友嘛，后来就结婚，那就很好啊。可是呢，这个七哥长大以后呢，就花心，就到处呢沾花拈花惹草了。然后呢，太太非常生气，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结婚怎么样呢？”他说不是我找他们，是他们主动来找我啊，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来找我啊，我没有罪啊，是他们来找我，不是我找他们的啊，反正就是吵得很厉害。那最后呢，太太呢受不了，就去买安眠药，就整罐吞下去，想要自杀啊，后来就被救回来，没有自杀成功。后来两个人就继续吵，那大打出手啊，那两个吵来吵去，后来呢，这个啊齐嫂呢就打不过这个男孩子啊，就用嘴巴咬啊，就咬他的膀臂，就把他的咬了一个伤口，然后就去缝了，然后更气，对不对？那这个齐哥呢，他手上有两个伤口，一个是被太太咬的伤口，一个是他小时候贫困家庭去喂猪的时候被猪咬的伤口，所以他手上两只，一个是被猪咬，一个是被太太咬，所以他的手上两个疤痕啊。那这个两个疤还在，可是呢，他没办法解决问题，再怎么样大打出手，再怎么样吵，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后来他们的好朋友是基督徒，就说：“那你要不要来教会做一下，说不定有希望。”所以他们就来了。然后以后那天讲完道，那个长老就说：“那我为你们新朋友为你们祝福祷告。”啊，没有想到一祷告，哇，圣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啊，就一直哭啊。原来是我这样的亏待我太太，我这样亏待我先生，哇，就一直哭，一直哭，哭，两个人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什么？从教会一直哭到家里，从家里又是哭到晚上啊。所以呢，整个圣灵的大能呢，就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就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赎，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彼此伤害的罪，求你赦免，求你医治。”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全然恢复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爱，神的爱呢，改变了这一切，让他们活在夫妻的一个恐惧中间，现在呢就没有惧怕。所以圣经有一句话，我们来念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再念一次：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只要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上帝的爱会让我们整个人非常有安全感，惧怕就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是不会怕，而是上帝爱充满我们的时候，爱大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让惧怕同时存在。你相信吗？我们来祷告。今天这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虽然会惧怕，但是呢，我们可以战胜恐惧，这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得到这个最宝贵的祝福，就是我虽然会害怕，但是我可以靠着上帝的同在，靠着对耶稣的信心，他的爱，他的能力永远在我的身上是有功效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先带我们唱一次。我们可以安静，我们可以眼睛闭着，我们可以来思想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台语的诗歌，这首诗歌讲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上帝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就永远不会害怕。 不管风雨有多大，旷野有多深。我们不为一个人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境。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要与我们同行。上帝爱我们，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十字架的爱为我们舍命。继续谈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人生会遇到风浪，会走在旷野，会孤单。可是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大有能力的上帝，他却一路陪伴我们，让我们不孤单，让我们有力量面对所有的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海水它会枯干，石头它会朽烂，但是神的爱却永远不改变。你要对神有信心，你是他的心肝宝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支取上帝的同在所带给我们的平安，也能够在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确据，他永远不会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他永远爱我们，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让我们中间，如果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思想，有一些决定，就是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用信心回应今天的好消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上帝的爱能够临到你，完全的爱要除去一切的惧怕。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你在为他们，你可以在为他们举起的右手代表你的信心。今天就是诚恳的邀请你做出信心的抉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吗？你可以同样举起右手来，我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为他举起手来，为你祝福祷告。有，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我们看到有人呢，就举起手来。他们愿意在这个时刻，特别在疫情刚刚趋缓的时候，他们看到整个疫情所带来的全球性的一个惧怕，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胜过这个惧怕。所以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也是用这样的信心的手举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以马内利的神，上帝与你同在，帮助你胜过一切的恐惧。我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刚才举手的就不用再举手，有没有？你可以为他举起手来，为你祝福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要为他们举起手来，好，为你祷告。刚才已经有人举手，感谢主，还有人举手，所以呢，你继续可以举起手来，因为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举起手，说我需要上帝的同在。我需要上帝的爱。人生生死的抉择有两个，一个是一生两死，死在最终；一个是一死两生，生在天国的里面，得到生命的源头。所以让我们就这样做一个重要的抉择。我问最后一次，我们中间你是福音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在这个时候我邀请你能够重生，能够跟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因着耶稣在十字架的舍命的爱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恢复跟爱我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做这个决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 来，我想举起手来，我为你祝福祷告，有吗？还有吗？还有的话，我们就是继续的邀请你，我们就要做祝福的祷告。好，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有举手，我要带他们来祷告。所以呢，我们中间今天没有举手的也没关系，你把手放在心上。虽然你不好意思举手，可是你是愿意更多认识上帝，你把手放在心上，我祷告祝福的时候，我祷告一句，你也可以跟着我祷告。好，所以现在我要为刚才有举手或者没有举手但是心里面想要更多认识他的，你都可以把手放在心上，我来祷告，你可以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今天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虽然会害怕，但是我可以因着你的同在，我可以胜过害怕，因着你的大爱，我可以没有惧怕。感谢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谢谢耶稣担当我的罪，除去我罪的污染，救我脱离罪的死亡，让我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谢谢耶稣永远与我同在，谢谢耶稣欢迎你住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离开我。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宣告，有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陪伴我们，我们一生不会被惧怕打倒的，我们永远能够战胜惧怕。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唱，
那是无力的我的心脏，我就因万岁惊惊，风雨这呢大，风也这呢大，有你同在路上。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这最大，甲你头顶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大，石头的大，你的疼痛无变化。但愿为我受尽苦我，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大，你的疼痛无变化。阮真正我怎样感谢，一生甲你念相我。
海水，
海水的大，石头的大，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苦我，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大，你的疼痛无变化。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你念相偎。
要特别为我们生病人祷告，如果你现在有病的，你可以站起来，把手放在有病痛的地方，我要为你们祝福祷告，求上帝用他的大能医治你，让你能够脱离疾病的影响，能够得着主的医治，所以你可以站起来。所以现在我要为你们祝福祷告，就是有病的我们要为你祷告。所以如果你身体有病痛，你再站起来，把你手放在你有病的地方，无论是眼睛、耳朵或者关节疼痛都可以，你按在那个地方，我为你祷告。那我们中间有心里面有忧伤啊，有这个忧郁啊，有焦虑、有害怕，你还是没办法胜过，你也可以站起来，把手放在心上，我也为你祷告，求现在上帝的爱 充满我们，上帝能力覆庇我们，带出一个全人的医治。所以你现在可以站起来，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无论身体的无论心理的，我们都要为你祷告。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中。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为着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主啊，他们把手按在那个有病的地方，主啊，现在你要把你的医治的大能释放在他们那地方，主啊，将那里有疼痛的，主啊，能够全然的止痛，那边发炎的能够全然的消退，在那边功能不张的能够恢复正常功能，主啊，那边主啊关节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现在要正常运作，主啊，那些有肿瘤的，主啊，有化疗的，主啊，担心免疫系统受损的，现在能力进入那个免疫系统，进入那个主啊整个的肿瘤，主啊一个主啊影响他们的那个不好的地方，主啊，现在圣灵的大能充满在他们的身上，主啊，现在圣灵的医治的恩膏膏抹在他们的主啊所有病痛的地方，哦，主啊，现在主啊你圣灵的大能主啊膏抹他们的眼睛，膏抹他们的肩膀，膏抹他们的肚子，膏抹他们的心脏，膏抹他们的关节，膏抹颈部，主啊肩膀，主啊现在，哦，主啊奉主名释放，主啊天上的大能现在医治，现在奉耶稣的命令，所有一切疾病的权势离开他们的身体，让他们的身体可以得平安，可以得医治。主啊，我为他们的内心祷告，主啊内心如果有忧虑、有惧怕，主啊有主啊沮丧，哦有失望，主啊好像很多事情在他们内心里面，让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享受一个正常的一个安稳的一个内心的生活。主啊，求你现在，主啊你怎样平静风浪？主啊，现在求你发出你的命令，平静他们心中的风浪，让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忧郁、所有的惧怕、所有的失望、所有的灰心，全然的平息下来。主啊，你的平安要充满他们的内心，主啊，让他们今天在你面前，因着你的大能跟大爱，主啊，让他们的生命里面的光景能够全然的突破现在他们所面对的难处。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你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我相信今天你在我们中间已经做了奇妙的工作，主我也相信今天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相信你已经在这个事情上面要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感谢主，赞美耶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充满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与我们今天举手决志接受耶稣的人同在，也与我们中间身体有病、心里有担心惧怕的人同在。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从今时到永远都在你的同在中经历你的平安跟祝福。谢谢主，愿三一神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主。好，我们这堂就到这里结束，请坐。
好，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
爱最远大，就他为我。 心的力量。